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上帝的说话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人生，我们在查考箴言里面更能够知道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简短的说话是帮助我们去面对真正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变得聪明，真正的聪明不要忘记是来自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箴言第17章，有圣经的就请你现在打开箴言。在查考今天经文之前，我们一起祈祷，愿上帝亲自的帮助我们去明白祂的说话。亲爱的天父，愿你的灵这个时候就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相信你的说话正是我们人生的指南。神啊，就求你将你的说话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怎样过我们每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看到箴言第17章了。箴言第17章仍然和我们讨论善和恶的对比。藉着箴言第17章，我们可以更深的一步去体会到，有时有些事情是上帝训练我们而出现的，内中有很多劝导是值得我们深入的去反省的。正好像箴言第17章第一节话，切然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和睦？我认识有一个姓张的人，他家很有钱的，但是自从他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全家就陷在一个愁云惨雾里面。是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实在太有钱了，所以各个仔女都想拿自己应得的部分。其实所谓应得就是想拿最多的，结果大家就有拗撬了，以后就告到去法庭，兄弟不视对方做兄弟，姊妹不视对方做姊妹。更可怜的，香港亦都有啲好有名嘅人，喺佢未死之前，屋企就为咗家财嘅事，妈妈同仔女就嗌大交，丈夫同妻子就要分离。其实人追求嘅会系乜嘢？今日好多人为咗追求物质而放弃咗家庭，追求自己嘅利益却放弃咗身边好多嘅朋友，呢一切值唔值得呢？点解今日人只是满足于物质的拥有，而忘记了心灵上面的需要，是因为人已经被物质所麻木，以为没有了物质就不可以生活下去。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人被荼毒，人被分荼得太过严重。所以诗人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提醒我们，和睦的事比一切更重要。就算你奢华，你富裕，不过大家在相咬相吞的时候，倒不如家境贫穷，大家只是打块饼干，不过相安无事的过生活，岂不是更好吗？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都听到不同的讲员去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刻意地追求过分的物质，这样我们真的很容易过着一个相安的生活。物质不是一切，没了物质很重要，冇咗物质我哋好难生存，但係唔好俾物质控制咗我哋嘅心。相反，我哋应该去寻找一下，就係物质以外一啲令到我哋生命能够得到充实，得到有意义嘅事情。和睦係其中一个部分。箴言第17章第二节又话，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而收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呢句说话呢，其实是有古代东方的教导在里面的。因为古代东方的人呢，他们会视在自己家里面一个终生的仆人当是一个家人一样。他甚至可以呢，他管自己亲生的仔女，并且和他们一起呢同分产业。那我所指的是近东呢，或者是东方呢，就是指到中东一带的地方。在古老呢已经有这个传统可言的了。譬如 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知道当亚伯拉罕未有子女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亚伯拉罕就跟神讲，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这赐我什么？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亚伯拉罕自己好希望有个仔，但是他说神没给他，所以不如就将一切的产业赐过给自己忠心的仆人。这一点是表明了古代是有这个这样的传统的。这段圣经更说，他说如果一个仆人办事聪明，更加可以管辖儿修之子。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和他的仔亚撒伦的事。这个亚撒伦他不单止要背叛父亲，更加公开的羞辱自己的爸爸，他谋朝篡位，淫辱父亲的妻妾，在大卫一生里面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不过最后这个儿修之子亦都不得好的下场。忠心是上帝所看重，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忠心，在圣经里面被神评价得相当高。反过来一个不忠心又不敬畏神的儿子是上帝所憎恶的。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更加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诗人在这里提到炼金和炼银，去比喻神要锻炼他的儿子或者他的百姓。我自己不是一个炼金炼银的人，不过读书里面我知道古代炼金术和炼银术未有很多先进机器帮助的时候，过程是相当之复杂的。首先他们要将一些金矿或者银矿的矿砂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加上高温，然后经过一段很复杂的制炼过程，才可以提炼到纯金和纯银的。诗人正是用这种比喻去说，神亦都要经过不同的手续去锻炼一些忠心的仆人。可能神将他们摆在一些困难里面，好让他们经过磨练之后有更好的品格。我想我们必须要肯定一件事，就是上帝锻炼人不是拿来玩的，是有他的目的的，是要叫人生命更加坚强，品格更加的高尚。只有一个生命坚强品格高尚的人才配备上帝所用。神看我们其实比金和银更加的宝贵，所以上帝锻炼我们亦都会用更严格的手续。如果今天你正处在一个困难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上帝要大用你之前去锻炼你呢？甚至中国古老都有说话，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任其志。意思即是说，当上天要重用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就会用一些灾难去锻炼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至七节又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上帝会用他的方法去锻炼合乎他用的器皿。若果上帝要用你，那神一定会用方法先去锻炼你、熬炼你的。就好像约伯一样，是一个好好的实例。神他对约伯有一个独特的目的，所以就容许约伯面对很多的苦。约伯所面对的苦难里面，表现出他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同样的，保罗是一个上帝所重用的工人，在他身上神亦都加上一根刺，叫他在肉体里面有些不适，有一些苦楚，但是在心智上面却变为一个更为神可以重用的人。就算在初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神容许很多他自己忠心的仆人为他而殉道，为他面对各种的逼迫牺牲生命。其实他们之所以要面对这些事，正是神要帮助后代的人，让他们在信心和榜样上面有所依靠。这一班早期的殉道者，他们为教会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今日当我们去思想到教会成长，我们就离不开去思想初期教会、使徒行传和第一世纪里面教会所面对的事情。当时教会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是却是后世教会必须要学习的模范。这点就可以看到上帝用苦难是叫所有爱神的人都有益处。好可惜，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基督徒面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安舒和富裕里面。或者在旧约里面我们找到一些例子，在申命记第32章第15节那里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神在以色列早年的历史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痛苦里面，他们懂得寻求神，但是当他们变成富裕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了。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由于生活在安舒和安逸之中，在物质上面他们一无所缺，结果他们看不起神的工作，他对神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抱怨，用自己的方法，甚至一再去批评，有时甚至连圣经都拒绝接受。这一点其实就显出他们在灵性上面的贫穷。如果上帝仍然怜恤这群的人，神就会用苦难去熬炼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更新。今日我自己在牧养教会里面，我的而且我看到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在处在患难、处在经济危机里面，甚至处在婚姻破裂或者失败之中，他们才会再次经历到自己同神的关系，生命被破碎了，受到伤害之后被神重新的医治重整，结果他们的生命比以前变得更丰盛，他们整个人的价值观念都有改变。神其实很多时会用苦难去锻炼我们，是因为他想我们成长。如果今日你正在苦难里面，我希望你抱一个信心去相信，是上帝怜恤你，上帝恩待你。假如你在这些苦难里面，你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遇上的，祷告去寻问神，我相信神一定会给答案你的。箴言第17章第6节又说，儿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一节的箴言对于很多年长的人来说是非常之可爱的。这里是提到三代的关系，祖父和孙。箴言说儿孙是老人的冠冕，在小孩子心里面，我相信他们最欣赏的莫过于是他的父母。虽然今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而且确有很多意见不和，甚至有代沟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其实不应该破坏到父子之情的。再加上如果自己看到自己的儿子开始成家立室、生儿养女的时候，做父亲的梗是老怀安慰了。在中国人有一句俗语里面，他会说隔代好，正是表示出圣经这句说话所讲的，儿孙是老人的冠冕，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女长大成才、成家立室。那做父母的还有什么他求呢？我自己的爸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经常说自己一生都没什么成就，但是看到我们个个都能够长大，能够有自己成家立室，亦都有自己的儿女，看到他的孙开始一个一个亦都慢慢的去乖巧，他心里面感到欢喜，所以他时时都说在他一生里面其实很多事都 不得成功，但是就只有一件事他不会有自责，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儿女生儿女，而他们都继续在正途上面。箴言第17章第10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有时责打是来自上帝的管教。当上帝责打人的时候，是表示他发现到一个他所爱的儿女、他所爱的百姓已经走差了路，所以他就用苦难叫他们翻转头。诗人说，一句责备的话可以深入聪明人的心里面。聪明人在这里所讲是一些完全接受神的人。如果按照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讲，就是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信徒。当他听到神一句责备的说话， 佢一定会深藏喺心里面，希望自己有所改变。如果我哋自己冇办法改变嘅时候，上帝就会用一啲苦难，佢去熬炼我哋，佢要帮助我哋，因为佢想我哋离开错误嘅途径，行返去正途之中。但係嗰啲如果心里面冇神嘅人，神自己好明白，就算佢用100个苦难压喺呢啲人身上，想佢哋返转头呢，佢哋係唔愿意返转头。因为呢啲愚昧嘅人，佢哋唔相信有神，佢哋都唔理会神，结果最后佢哋只有越走越远。故无论如何，呢一节经文就提醒咗我哋，上帝有主权嘅，佢对我哋嘅生命係有计划。如果我哋将自己嘅生命对神开放嘅话，你愿唔愿意接受神因着你嘅错误而去管教你呢？若果你愿意接受神嘅管教，你知嘛，就表明上帝真係爱你，并且你愿意跟随神嘅管教，你就是一个聪明人，能够明白神嘅意思，你喺神嘅面前就永远被保守，喺正途上面去享受上帝所赐一切嘅丰盛。我希望如果你自己正系喺一个苦难之中嘅时候，就视为神对你一个嘅教导，喺其中揾出上帝要你面对苦难嘅原因，我相信神一定会话俾你知嘅。接落嚟我哋再睇箴言第17章嘅第16节啦。箴言第17章16节话：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呢句说话真系好幽默嘅。愚昧人就系嗰啲唔聪明、冇知识嘅人，但系佢想用钱去买智慧。其实更表现出呢啲愚蠢嘅人，佢哋所做，佢哋认为钱就系代表一切。呢句说话足以反省，亦都足以帮助我哋。今日好多人醉生冇死，净系要为金钱啊！佢哋以为有钱咧就可以有晒一切，有钱就可以买到好多嘅嘢。你有冇睇过呢啲嘅人？佢哋觉得唔够啊，多啲钱啦，一定有办法解决。正因为好多人都以为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腐化嘅风气喺呢个世界里面无人无知。从你隔篱屋嘅二叔公、3伯父，佢哋为钱不惜放弃咗自己嘅家庭，到喺高层里面做官嘅，佢哋为咗钱不惜剥削其他嘅人。佢哋认为钱就系一切，殊不知诗人话俾我知，愚昧人佢哋冇聪明，竟然以为用钱就可以买到知识，其实真系愚不可及。如果我哋认为钱正系万能嘅话，亦都系同样。求上帝俾我哋有一个清楚嘅睇见，钱冇错重要，但系钱唔系一切。箴言第17章第17节呢度话：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所生。读到呢一节嘅箴言呢，就让我谂到约拿单同大卫之间嘅友情。冇错，朋友要时时嘅亲爱，大卫同约拿单之间嗰种感情系非比寻常嘅，佢哋爱对方好似爱自己生命一样。特别约拿单啊，佢唔单单喜欢喺宫里边听大卫弹琴，甚至大卫逃难，约拿单仍然冇忘记到佢嘅挚友。约拿单系扫罗王嘅儿子，系继承王位嘅嗰一位，但系扫罗王亦都知道大卫可能要夺取扫罗家族嘅王位，所以佢要杀死呢个大卫。不过约拿单以太子嘅身份，佢冇重视到自己要得到王位嘅位份，佢反而睇重自己同大卫之间嘅交情。正系因为佢哋呢一种彼此怜爱嘅友情关系，就名留千古。喺人生里面能够得到嘅知己，真系死而无憾。朋友要时时亲近，呢个先系真正嘅朋友。朋友唔系净系喺你风光、喺顺境嘅时候先至同你一齐。箴言话俾我知，弟兄系患难所生，只有患难先至可以睇到一个人系咪真正同你做一个好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语，患难见真情，同呢段嘅箴言呢，真系相得益彰。好可惜，如果我哋静心去睇呢个世界，喺现实社会里面，几多人被朋友出卖，甚至好多多年嘅老友，只系为咗少少利益嘅关系，就互相嘅仇恨、互相嘅欺骗，导致到今日人对人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再冇人愿意付出感情，冇人愿意付出信任 去对待身边嘅人。就算夫妻今日都变成一个咁嘅境况，系互相猜忌。这个系一个好可怜嘅世界。不过我哋如果靠住耶稣基督，总会改变。基督耶稣佢从来冇仇恨过唔应佢嘅彼得，甚至佢知道犹大要卖佢，佢都尽量用方法去帮助犹大。只不过犹大唔肯去接受耶稣基督对佢嘅怜爱。我哋起埋一样，我哋拒绝耶稣，但系耶稣却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面。呢种无私嘅完全嘅爱，正系我哋要学习嘅。我哋又去睇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呢？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一节话：生愚昧子，必自受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呢句说话正可以提醒咗今日做父母嘅。如果我哋嘅仔唔去认识神，咁样我哋真係要受苦。如果我哋嘅儿子完全唔理会我哋对佢嘅教导，做父亲嘅岂有安宁呢？若果今日你係别人嘅儿子，你点样对待你嘅父亲呢？如果你係别人嘅父亲，咁到底你点样可以帮助你嘅儿子唔会成为一个愚顽人，一个愚昧人？你唔想自己在教养儿里面有受苦，我奉劝你按照圣经去教导他们。只要你愿意按圣经教导你的儿女，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女他所改变的是你没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因为上帝要怜恤他，要帮助他。作为教会的传道人，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是我经常使用的，因为这一节经文帮助了很多的人，他们在受苦里面得到安慰，在疾病里面他们得到盼望。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话：喜乐的心那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可以说是人生所追求的。有人以为有钱就可以有快乐，有人以为一切平顺那就是有喜乐。没错，喜乐是每个人所追求。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喜乐呢？基础到底在哪里？就必须要去找到耶稣基督。若果今天你正处在一个困难，在一个逆境，或者一个你自己觉得解决不到的困难之中的话，你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心？你不可以骗自己说，哎呀，这些难处啊，好快过的了，我要开心，我要开心。这样你真的开心起来，没可能的。若果今天你患有不治之症，有很多的责任你未完，你怎可以告诉自己知，我现在要开心，那你就可以开心得到。人怎可以自欺呢？圣经告诉我们知，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喜乐，是他能够明白到有一位他全心可以依靠的。神就是我们全心可以依靠的人。在我自己教会侍奉里面，我看过很多患有癌症的弟兄姊妹，他们今天很多已经回到神那里。初初的时候他们一样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忧伤，不过到他们很清楚耶稣要爱他，要赐给他永恒生命，并且要保守照顾家人的时候，他们整个人都改变，他们敢于面对死亡，亦都知道死亡之后是有永恒有快乐，神会眷顾会保守他的家人。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忧伤叫人的骨头都会枯干，但是喜乐呢，它是一个良药。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境况如何，如果你正处身在一个困境之中，我希望这节经文是可以帮助到你。我们跳去看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这里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在箴言里面所谓的愚昧人，是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很多时就用自己的言语去批评上帝的决定。譬如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会批评人体的结构有问题，为什么要做一个盲肠出来呢？做出来是多余的。记得我小个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人呢身体有很多是多余的地方，譬如淋巴线可以割了它的，汗腺又可以割的，甚至盲肠呢出世就割了它了，没什么用的。他们甚至说，如果真有神，这个神的创造真是很大问题，都不够人那么聪明。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用。 所以诗人喺度话，唔认识神嘅人，如果佢自己肯静默落嚟，唔好随便批评咧，都算系聪明啦。今日呢一个功课其实提醒咗我哋，叫我哋唔好随意嘅去发表自己嘅意见，反过嚟静心嘅思想一下喺我哋身边所出现嘅事。当我哋愿意留心听别人讲嘢咧，有时人哋就会以为我哋真系有智慧有聪明。亲爱心机旁边嘅朋友，真正嘅聪明系要去认识耶稣基督。我希望你尽早嘅能够接受基督，以耶稣基督做你生命嘅救主，咁你会享受到喺神里边你从来冇谂过嘅平安同喜乐噶。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噶啦。好啦，记得写信俾我，我等紧你嘅嚟信噶。下次再见啦，拜拜。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